请。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途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看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隔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姑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指引和帮助。主，就求你赐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宝贵的教导。以上祷告本是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王牧师正道。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在该撒利亚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中，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代表教会以基督的爱欢迎你，已经欢迎在座的每一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以下是传讲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台上跟台下，让我们的心都归向神的真道，从真理当中领受也得到帮助。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是继续使徒行传正道的系列，那题目是政治权力篇，在该撒利亚传福音，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3章到26章。那稍微复习一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就是保罗他第三次的传道旅行，他去了亚洲跟欧洲，经过几年的时间，他风尘仆仆的回到了耶路撒冷，没想到才回去不久就被人盯上，因为有人看到外邦人与他在耶路撒冷的城中同行，那结果就引起了一场全城市的大乱，保罗被暴民的殴打。那在最危急的时候，罗马驻军的司令，就是那位千夫长，他就出现了，他将保罗从暴民的手中救出来，并且派兵将他送到省会该撒利亚去，交给巡抚来处理。那保罗在该撒利亚被拘禁的期间，大概是2年多，他受到4位政治人物的审问，他们是罗马巡抚菲利斯，以及接菲利斯的那一位新的罗马巡抚菲斯都，犹太人方面有犹太人的大祭司亚拿尼亚，以及犹大王西律亚基帕二世。那后来保罗他又上诉该撒，就是他要坐船，他要旅行到罗马去，在那里在尼罗皇帝的法庭接受审问。那是下次我们会讲到这方面，今天我们是讲保罗在该撒利亚，主题是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来面对政治权力。保罗他的学问很大，连审问他的亚基帕王都承认这一点。不过保罗他做人很简单，他就是传福音，他做耶稣的门徒。这一个简单的人，因为福音的缘故，他成了囚犯，受到罗马跟犹太当权者的审问。 那从这里就引出一个跟我们二十一世纪基督徒有关的一个题目，就现在呢是2019年，一个非常非常政治化的一个时代，一个信主的人遇到政治的时候他应该如何反应。你现在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有人在关心政治，都有人在谈论政治。那我是借着今天的经文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非常敏感又难以避免的话题，就是基督徒与政治。这可能是我传道30多年以来最敏感的一个话题，但是因为今天经文走到这个地方，我就跟大家谈一谈。那以下的话我是很小心说的，就是请大家了解，尽量的不要误会。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啊，大家或许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从什么角度来谈这件事情。我家的历史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可以跟我认同，我家的历史就是321。我的父母一生住过三个地方，在中国大陆出生跟成长，在台湾居住了20几年，生下我跟弟兄姐妹。然后他们70年代来到美国，如今二老是安葬在洛杉矶玫瑰山的墓园。我呢一生住了2个地方，在台湾出生跟成长，7、8年来到美国已经超过40年。那我的下一代跟下下代他们是一，我的儿子跟孙子他们只住过一个地方。和许多弟兄姐妹的儿女跟孙辈一样，他们都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我家在台湾跟大陆已经没有亲人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的亲人，洛杉矶就是我的家，这是我一辈子住的最久的地方。我是一个传道人，关心教会，关心福音。牧会的原则是政教分离，教会跟政治分开。那么说完了这些之后，我想来问几个敏感的问题，请大家听就好了，不必回答我。请问你是挺川普还是反川普？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还是跟我一样无党无派？如果你是台湾来的，你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无党无派？你是赞成台独还是反对台独？如果你是中国大陆来的，你对中国共产党跟习近平主席有什么看法？如果你是香港或其他地方来的，或许有其他你所关心的政治议题。那么如果同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发觉他跟你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好比说你挺川普他反川普，你赞成台独他反对台独，那个时候怎么办？大家见面还打不打招呼？那这个弟兄姐妹还做不做下去？那我们崇拜的时候还是说招待在门口，就说那个挺川普的请坐这边，反川普的请坐那边，那中间隔个走道免得两边打架。还是吃饭的时候啊，赞成台独的这几张桌子，反对台独的那几张桌子，那无所谓的就随便坐。然后我们教会再成立一个奥巴马团契，一个川普团契，一个台独团契，一个统一团契，到底要怎么做呢？那问题是让政治进入教会合适吗？可以这样做吗？让政治意识大到一个程度远超过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跟爱弟兄姐妹的心，那这样可以吗？我说明一下，我们教会是一间最不政治化的教会。我不是在讲自己教会，我是在讲一个现代普遍的现象，就是教会的政治化。如果你在美国够久，像我这样子的话，了解美国这文化的转变，你会发现现在美国有许多福音教派的教会公开的是挺川普。那么在台湾，我从台湾来，那我知道台湾有许多的长老教会是公开挺台独。如果有人问我说，王牧师，那你们教会怎么不表态呢？你们教会怎么不像别的教会那样举办一个什么选举的讲座了，发一些选举的指南了，教大家要投哪一位候选人呢，什么法案要怎么投 yes or no 呢？那你们教会怎么不做这些呢？我想每个教会跟人一样，各教会走自己的路。那我们教会选择的是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教会不做这些，因为耶稣他不做这些。 使徒不做这些，圣经里的教会都没有做过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在主面前把自己分别为圣，专心神的国度就好了。为福音发热心，但是不为政治发热心。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很多基督徒现在他为政治发热心的程度远超过他为福音发热心，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那保罗他和政治面对面的时候，他的生死只在那个当权者一句话，那个时候他都只谈耶稣不谈政治，不跟政治打交道，只是专心的传道。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首先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地方叫做该撒利亚，它是在保罗的，我们看下一张哈，它是罗马帝国犹大省的省会，那罗马的省长啊，我们圣经翻作巡抚，他的就驻扎在那个地方。保罗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受到四位政治人物的审问，这个是出自于使徒行传23-26章，那个期间是 AD57-59年。我把这四位人物的名字报告一下，这个在圣经里面大家都可以找到，如果你们要搜，因为他们是实际历史上的人物，你们去寻找的话，在各样的资料里面你们可以找到他们的历史背景。第一个就是罗马的巡抚菲利斯，他是52-59年在任，接他那一位是罗马的巡抚菲斯都，他是59-62 AD 在任。那犹太人的方面呢，首先是犹太的大祭司，他的名字叫做亚拿尼亚，这个圣经里历史上都有这号人物，他是47-58年在任。另外一位是犹太王亚基帕二世，他是那个杀使徒雅各那个亚基帕王一世的儿子，他做王很久，53-93年在位。这四位历史人物交代一下，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因为事情还有一个后续的发展，这个是要讲到27-28章使徒行传啊。就之后保罗他就上诉该撒，他前往首都罗马，在尼罗皇帝，尼罗皇帝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他是 AD54-68 在位，他到皇帝的法庭接受审判，因为保罗的身份是罗马公民。那就是当信仰面对政治权力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怎么样反应呢？这是今天的一个主题。那以下我要跟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今天 cover 的那个经文很多，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叫大家来翻圣经，我就把这几章圣经的内容把它分成七小段来给大家就做一个简介。事情的经过，第一就是护送保罗去该撒利亚，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就千夫长便叫了2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也就是晚上9点的时候往该撒利亚去。这出发的时间是在晚上，晚上夜行军470个人只保护一个人，这是非常异常的一个行动哈。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他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好，千夫长他是派了重兵，是派了2个百夫长，70个兵连夜走到，先是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安提帕底，圣经上有说这个地方它是距离耶路撒冷30英里的地方。那第二天步兵跟长枪手就先回耶路撒冷，再由马兵护送保罗到该撒利亚去。就是护送一个囚犯为什么这么慎重呢？为什么这么大的阵仗？那圣经有交代那个背景，因为有犹太人，有40几个犹太人，他们立下大誓说，我们如果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那为了避免再度引起暴动，所以是用晚上的时间派了重兵，就是 make sure 他可以安全的抵达该撒利亚。事情的经过，第二，保罗到了该撒利亚之后，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辩士就是律师，用现在话说，帖士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上来，帖士罗就告他说菲利斯大人，所以在菲利斯的法庭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个大祭司呢，他什么人呢？他是犹太教最高的权威人物， 他亲自啊，他不是派人，他亲自啊，带了几个长老，还带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律师，到该撒利亚，要在罗马的巡抚面前控告保罗。那他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人物，为了保罗这个人走这么远的路，非要把他给告到死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上次我们讲到说，所有的宗教它有个特点，它都是有它的组织跟利益，它都有它要效忠的组织跟要维护的利益，就是到底你是信主的还是信教的嘛？这宗教里不是有很多人吗？那宗教不错，宗教是教人为善，宗教里面有许多的好人，但是如果说你威胁到他的组织跟利益的时候，那宗教也是人组成的，所以他们就会反击，有时候会变得很可怕。这个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被送到十字架上，就是这些祭司长、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跟文士送他上去的，因为威胁到他们的存在跟他们的利益。那保罗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觉得这个人又要威胁到他们了，所以连大祭司都出动去控告他。这是事情的经过。第二个情况，大祭司亚拿尼亚带了律师去控告他。那在那个控告的时候，有一段经文我读一下，就是保罗他有讲到这条道路，看下一页你们有没有啊？好，你们有，这个很好。就保罗他承认自己是在走一条道路，这出自于使徒行传24章14节跟22节。我读一下，保罗就在法庭上说，但是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道 Hodos 啊，它就是道路的意思，不是道理的意思，是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希腊原文就是这个字 Hodos。 他们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那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同样的一个字，晓得这条道路，就知悟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那弟兄姐妹，就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可以完全替我们解除这个疑惑，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只读圣经的时候，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你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东西都扔到一边的时候，就很清楚，你绝对不会说有误会，有 misunderstanding。 就是我们的名字原来不是叫做教，而是称为道，一条道路，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条道路。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那道路就是跟随耶稣了，就这么简单，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说你把主耶稣摆在心里，他的教导在心里，然后用这种方式来生活，那这个是道，原来就称为是一个道。那信主的人，你看信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跟着耶稣走，对吧？我们跟着耶稣走，那按照耶稣带领的生来带领生活。那信教的人他们是另外一种方式，他们也有耶稣，不过他们是带着耶稣走，不是跟着耶稣走，这 完全 totally different。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要把耶稣带在身边来保护祝福他。那每间教会里面都有两种人，一种是信主的人，一种是信教的人。那两种人都有耶稣，一个是跟着耶稣，一个是带着耶稣。那信主的人他跟着耶稣，他心里面有主，但是带着耶稣的人他心里面并没有主，他的宗教生活里面有主，但是心里面没有。圣经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信主的人有生命他就得救，信教的人主耶稣不在他里面，他没有生命，他并不得救。那保罗他在传道，他的目的不是要人去信一个宗教，而是要人信耶稣基督，这个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表达的特别的强烈跟特别的清楚。所以他连这个菲利斯他都要向他 传道，要他能够信耶稣得救。这就讲到这个巡抚菲利斯啊，事情的经过。三，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人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什么呢？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那这里这个道就是那个道理的道，真理的意思 logos。 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那保罗他们面对这个政治的权力，弟兄姐妹，你看他非常的简单了，他就是一心只要传道，就是我管你是谁，就算是巡抚，我只是要向你传讲耶稣基督，希望你 信主，他没有跟他中间打什么交道，做什么交易。因为圣经有讲到说，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这个腓力斯这个人很贪财，就有一节说他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但是保罗没有搭理他，没有用金钱来购买自己的释放。那保罗他本来是可以跟政治做一个交换，他没有做这个交换，他只是他宁可还是继续的坐在牢里面，但是他一有机会他就向腓力斯传道。保罗是一个单纯的人。事情的经过四，事情就这样过了两年，新的巡抚菲斯都上任。我读一下经文。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那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就事情过了两年多，但是犹太人的首领没有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就很难说，你看这么怎么 persistent 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他们就是盯着，换了一个巡抚之后我继续去告你。事情的经过五，换了一个人哈，巡抚菲斯都。那这时候另外一个人上场，就是犹太王亚基帕。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等等。这是出自于25节。这个百尼基也是一个历史上实际的人物，大家可以去查他的背景。至于说犹太王跟罗马巡抚之间那个权力的平衡，大家可以做一个背景的了解，我今天只读这个经文。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亚基帕王他再度的前来，由他来主审保罗。所以事情就经过六，亚基帕王审问保罗。那这一段可能是就在整个的叙述当中最出名的一段，那刚刚大家所读的那些经文都是出自于这一段。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再容他活着。接着就是事情的经过，最后这一段就是保罗向亚基帕王传福音，找了一些图画，这个很能够描写说当时的一个情景，就是有三位人在那里，罗马人那位巡抚跟两个犹太的权贵，王跟百尼基士，他们在听保罗在他们面前分诉。那保罗在亚基帕面前说些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做见证跟传福音。使徒行传26:19-20，我读一下。保罗向亚基帕王传福音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哈，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哈。那这里我们就讲到这个传福音这件事情。保罗在同一段话里面，他就讲到耶稣对他的一个呼召哈，因为他是有呼召传福音的人。他说，主耶稣对我说哈，保罗，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里我们看到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往下再打一下。他讲到说，他在路上看到大光，然后他没有违背天上的这个意象。然后他解释说，主耶稣叫他是使人看见，使他们的眼睛，就你看保罗他其实他自己有这个经历，你们记不记得保罗他信主的过程中他眼睛曾经瞎了，过了三天之后有那个鳞片，好像鱼的鳞片从他眼睛上掉下来，然后他才得看到。所以他眼睛得睁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就是传福音的目的。就弟兄姐妹，传福音目的是使人能够看见自己的处境，以及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救恩，然后因此而采取行动，就是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那他讲到福音与你 的关系，就是第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有是你跟人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你因信耶稣而 得蒙赦罪，另外还有一群跟你一起的人，就是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这个 koinonia， 同得基业，这个同字讲的就是不是我一个人，是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相同。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它是福音。我想跟弟兄姐妹从人的需要来稍微看一下，那这些我以前曾经有说过，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我们人除了我们有这个物质上的需要，有食衣住行这些需要都每个是生活所必须的之外，通常还有三个很明显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有爱，而且是那个分量要够，是充足的爱，然后我们需要尊敬，我们也需要同伴。我稍微再讲一下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那第一个哈，而且分量要够，而且它必须是互惠的，就是说它有来有往，有接受也有给予，那个爱才会变得完全。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会接受一个基本真理，就是我们人呢是按照神自己的样子造成的，所以神是什么样子，你里面会有那个神的一个特性在。那你的这一生的你里面的心灵的一些很迫切的需要，其实不知不觉都在反映出你自己的那个被造的那个特性。所以神是爱，那圣经说神就是爱，神爱世人，也要求我们尽心尽力的爱他，就是你看这是一个 互相的，有来有往的，有接受有给予。那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得到的爱那个分量不够，或者你给，就有时候你得到很多，但是你给出去的那个分量不够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不是觉得很快乐，或者你给人家，人家不肯接受的时候，你也没那么快乐，都是会出问题。那夫妻之间相处是这样子，朋友也是一样，许多人的问题啊，追根究底就是爱的分量不够，或者是来去不均衡哈。那违反了神的原则，这个是爱，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需要了哈。另外那个尊敬，我想我们摸摸自己也知道，我的确是有这个需要，我需要人家尊敬我，我不光爱我爸妈溺爱我的话还是不够，我需要我的同侪，我在社会上得到一些尊敬哈。就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又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人是天生尊贵，所以每个人里面是有自尊心，这不可以践踏的，人都有自尊心，他追求荣耀，他不是说自己要做王，但是他追求被人尊重。你十分爱他却不尊敬他，但是他不快乐，他就会去别的地方找尊敬，他在你这里得不到，他就去别的地方找。那有些比较激进的人，他就会我去努力了，去获取成就我的有钱有地位使人来尊敬我，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子，所以他找不到的时候他就去，那如果另外有个地方的人比较尊敬我的话，那我就去那里了。我们内心有这个需要。另外就是一个同伴，那需要同伴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人性，就是我们需要跟人接触嘛，跟人讲话，跟人沟通，最好是能够彼此相爱。那如果你的世界是很寂静的，是孤独的，那久而久之会出现一个现象，你会发现你自己跟自己讲话，就是你不太能够忍受那个没有声音孤独。那我在美国的公园或者是街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自说自话的人，那有些人他们是老人，有些人他们是街友，是流浪者，都是一些比较孤独的人。那同伴，就我们需要同伴，那个质量跟分量都要够。一群真心的朋友在一起相处，说说唱唱，一般来说人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那弟兄姐妹，这些缺乏，就我跟弟兄姐妹刚分享的那三样，你可以请弟兄姐妹自己分辨一下，你觉得是不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只是从一个纯粹物质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说干嘛呀，只要有吃有喝能够满足生活不就行了吗？我干嘛还要他爱我跟尊重我？在一个野兽的世界，我不需要你尊重我，我一口把你吃了就行了。 但是为什么人他有吃有喝之后他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尊重，然后他一个人没有同伴的时候，他觉得他很不 happy， 他甚至有时候就缺乏再活下去的一个动力。他可是不缺吃不缺喝，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用纯物质的角度来解释，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这又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而是它是普世性的。你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解答的话，就是你接受圣经的启示，因为我们人是神造的，里面有这种特性，而你的观察就的确就印证了这个事实。那耶稣来跟传道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借着耶稣要人来归向神。那我就读一下这些，就神是人的源头，人一切的需要在神里面得到满足，离开了源头，人的一生都会在寻找爱、尊敬跟同伴。你看看我们这一辈子从小到老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都一直在找啊找啊找什么，找在寻找爱啊，寻找得到人家的尊重啊，而且真的是在找同伴。那人借着耶稣归向神，就可以得回所失去的一切，特别是在那个群体当中，在那个 koinonia 当中，你得到爱，得到尊重，跟得到同伴。那这就把这个话题就引回到现在比较敏感的方面了，就是讲这个神的国跟人的国，开始就引到了这个政治，因为我们主题还是福音，所以我们讲完了福音，开始讲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就是人的国跟神的国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大家就直接听一下耶稣的话，就其实就很非常的简单啊。耶稣他面对政治权力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大家记得耶稣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耶稣他回答说：“他说我的国，神的国哈，主的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记得的，神的国不属这世界，跟人的国不一样。再看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以色列人立国这件事情。那大家不要只记得他的朝代君王，要记得在立国之初，为了这件事情，神有表达他的不喜悦，就是耶和华不喜悦这事。就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像周围的列国一样，那耶和华不喜悦这事，他对先知撒母耳就说：“说撒母耳啊，那些百姓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就是这个人的国度不是神的心愿，甚至以色列这个国，当初神并不要他们成立这个国，只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直接接受神的带领。但是人就是想要成立自己的国，所以人的国度如果就是你没有办法，那个 plan A 不行的话，圣经讲到那个 plan B， 就是如果那个当权者他们能够体会神的心意，那个王能够带你去侍奉耶和华的话，那是第二好的。第一好的就是祭司的国度，就是每个人直接与神交通。那神的国与人的国，我跟大家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个圣经中的历史哈。就是人如果是遵行神的旨意，就成为神的器皿，行善的工具，但事实并非如此。神的仆人曾经多次被人的国所迫害，几个出名的例子，就是大家应该，我就不讲的内容，我只说名字大家就明白了。摩西跟埃及的法老王，摩西代表神的国，到了人的国里面，结果是法老王不准神的百姓出去，后来那个十灾跟出埃及大家知道。第二，大卫跟扫罗王，扫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但是他追杀神所拣选的受膏者大卫。第三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那个亚哈王跟他的 王后耶洗别杀这位先知，最后就是耶稣站在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面前。神的国跟人的国之间常常是有冲突。那以下我会讲到两个中国文化里面的古诗或古词吧，跟大家就是扩大一下思想的一个范围。有一首歌叫做《吉壤歌》，我先读一下它的这个歌词吧哈，说：“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吉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有何哉？”他的意思就是，百姓常常是无感的受惠人。神赐下他讲的这个日景跟田哈，日头、水景跟田地，还有地利，他其实维持这个和平的生活，但是百姓却没有感觉。这句歌词的意义，我们再看一遍，下一章哈，就是日头出来我就去工作，日头落下我就去睡觉，挖口井就可以喝，耕块田就可以吃。那地利，地利就是政治权利了哈，与我有何相关呢？就当政治良好的时候，感觉不，百姓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弟兄姐妹，这是其实就是那政治最好的时候呢，百姓就是安居乐业，你根本不会去谈它，不会去议论它，它不会成为你生活中的主要的部分，你就是去过日子。那这个是一个理想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就先把这个我们记在心里。那个是讲到地上的国度良好的时候，那天国的子民哈，就讲到我们，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那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我读两节重要的经文啊，现在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来做一个结论哈。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腓立比书3:20，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哥罗西书3:2-3，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看一下就圣经里面的例子，耶稣跟门徒是怎么来面对政治权力。有一次有人来试探耶稣，就是用那个纳税的银钱来试探他。耶稣就说：这个像跟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弟兄姐妹，这句简单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属天的国民在地上，该杀的物要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两样都会做到哈。然后我们再看使徒的那个例子，讲到使徒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哈，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却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哈，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的态度是顺服了啊，但是坚持，就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是顺服了哈。就是耶稣跟门徒面对政治权力的态度是顺服，但是是坚持哈。那个银钱该给该杀他还是给了，但是坚持神的物要归给神哈。耶稣他顺服国家的制度，将该杀的物给该杀，又坚持将神的物归给神。使徒顺服政治权力，唯一的例外是当这个权力不准他们奉主的名传道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听从神不听从人，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不顺服的时候。再看看圣经经文里的教导，我读几节大家所熟悉的经文。第一个是彼得前书2:13-15，大家注意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稍微了解一下那个时代，就是这是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所占据，那他们要顺服的对象是罗马人，然后圣经说那这些非我族类，你们要对他什么态度呢？这样说：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杀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在上的君王，君王所派的臣宰。罗马书十三章说顺服掌权者，我也是读一下经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是不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就当国家有制度的时候，不管那个掌权者是什么，他基本的那个制度是要人行善罚恶，那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我们归纳就是基督徒与政治相处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那个优先次序啊，我们必须要掌握住，这个在保罗的身上就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啊。我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国在先，人的国在后。为福音发热心胜过为政治发热心。我看不懂一些基督徒，就是 你从来也不看到他去传福音，他从来也没有激情过热心过，但是一讲到这个一讲到政治他就发起光来，热心的不得了。但如果是那种现象的时候，你就知道搞错了。这边有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他以人的国为先，神的国为后，就是他平常根本不关心福音，也从来不传福音，神的教会也不管，他一天到晚就是政治，什么毛病呢？优先次序啊，以基督的心为心，胜过以政治意识为心，这是第一点，就优先次序。第二点就是服从权柄，在人的国中服从国家的权柄跟一切制度，无论我所支持的政党是否当权，我都服从政府。也不能说选上这个人我不喜欢，我就反违反法律。圣经的教导这方面非常清楚，如果政府不准我奉主的名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可以不服从。就是这圣经里面跟我们就是具体讲到的是这一样，当他们禁止使徒奉耶稣的名传道的时候，他们就说听从神跟听从人到底要听谁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第三个就讲到教会之内相处的原则是相爱跟合一，就是在教会里面合一大于分歧，爱心大过政治意识。那我们不会因为就是不在那个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团契里面，就是你不要把政治带到教会里面，也不要带到你的团契里面，不要带到你的 email 你的 line 你的 WeChat 的那个群体里面，在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不谈这个政治，也不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厌弃弟兄。下面这一个关于这个弟兄的方面，我说过我讲两篇那个古文，我就把这个另外一篇所熟悉的提一下，可能大家就其实都是相关的，我把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这一篇礼运大同篇给大家读一下。因为弟兄就有智慧的人，有些人他古人他们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从间接的启示，从这个天地从人之间，他们真理的成分道理是天地间的治理，以仁爱为本质。我读一下这个礼运大通篇，因为他讲到大道，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育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鳏寡鳏无妻，这个 寡无夫，孤无父，独无子，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粪，女有归。或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东西丢在地上，你不喜欢这种现象，但是你不必这些东西都归自己哈。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出这个利的时候，只是说，哎，怎么不是我出的？那出利的目的不必是为了自己。哎，这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责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大同。那这个大同，大家知道《礼运大同篇》是古书了啊，孔子的东西，2500年了，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相关呢？这个同，其实它就是触摸到圣经的启示，这个 koinonia， 看下一章哈。就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大道通行于民间，无论是普遍的男女老幼，还是弱势的鳏寡孤独废疾者，人人都可以好好的生活。那大道所带来的大同，就类似圣经所说的 koinonia， 因为这个字的它的基本意义就是同的意思，用英文来说就是 common。 那么他们所向往的那个大道，大家记得说，那古人所向往的那个世界，说是在大道行了之后才会有的一个现象。那个大道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你在所有的古书里都可以看到，老子里面也是很多这个讲这个道的东西啊。大道是什么呢？自古以来，人民就向往着好生活，好生活的实践在于大道的通行，带来大同的现象。那大道是源头，大同是结果。那大道是什么呢？那这个只有在神的启示里面，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能明白，这原来就是人的源头，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真理来到人间，把它行出来，这个是所谓的大道之行。圣经告诉我们，古人所摸到的那个大道，原来是来自于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就是耶稣。太初之道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如果拿出信心来接受他，你就是一位信主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的，就是今天我们信息讲到神的儿女怎么样面对政治这件事情。那刚刚大家给大家就是不厌其烦的先把《使徒行传》看了一遍，然后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国大于人的国，我们也看重弟兄姐妹之间的爱，看重这个 koinonia， 所以不会因为意识形态跟政治立场不同而造成分歧。那如果你为主的福音发热心，像保罗这样子，那这是对的。那如果你不发热心而对政治发热心，这是错的，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我们也看到说，真正一个良好的制度，当它实现出来的时候，人民往往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人都可以安居乐业的好好的生活。而当普遍性的人在谈论政治跟参与政治的时候，它反而是一种乱象。那是我们属神的人应该要去避免它，然后把神的美好跟和平在教会里面活出来，来影响这个社会的。那以上是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使徒保罗他为了 信主的缘故，在权力面前也是传福音，给我们留下美好的见证，也求神的恩典跟真理在我们身上，在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政治分化非常严重的时候，以基督的恩典神的爱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在主里面持守真理，彼此相爱。祷告是奉耶稣基督